《使徒行传》9:1-31，教会圣经885页。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他到大祭司那里，要求他发公函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缉拿到耶路撒冷。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革，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什么，不吃也不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起来，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你看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使他可以再看得见。”但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起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苦害你圣徒的事，并且他在这里得到祭司长的授权，要捆绑所有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你去吧，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为扫罗按手，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我来使你可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立刻有灵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了饭就有气力了。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同住了几天，随即在各会堂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他来这里不是要缉拿他们交给祭司长吗？”然而扫罗更加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许多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掉扫罗，但他们的计谋给扫罗知道了，他们就在各城门日夜把守，要杀掉他。于是他的门徒就漏夜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接近门徒，但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个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把他怎样在路上看见主，主向他说话，和他怎样在大马士革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讲了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同出入，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并且与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谈论辩驳，那些人却想下手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到该萨利亚，差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来，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人数增多起来。
我是武江 John，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教会，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也利用大纲单张上的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作者路加写了，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福音的扩展都正面临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让我们变得胆怯，不敢为你而活，为你的名做见证。我们请求你使用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相信你福音的计划是确实的，从而继续大胆地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大纲上面的问题是教会能够继续生存吗？教会能够继续生存吗？有可能有人在听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想，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 St. Helens 教会的五个周日聚会都兴旺，每周日都有超过1000人来这个教堂。IGG 的慕道友班最近有20多个人探索福音，每周三会有那么多人来 IGG 来学习圣经。干嘛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教会能够继续生存吗？其实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但是最近的一些新闻报告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英格兰圣公会教堂的出席率在过去7年里下降了 15%， 并且 66% 的圣公会牧师认为在接下来10年这个趋向会继续下去。这个趋向可能会让某些人提出疑问，教会能够继续生存吗？在其他地方福音的是不是势不可当，高歌猛进并不一定。在今年夏天，我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并且有机会跟一些牧者和其他弟兄姐妹了解这个国家的教会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很多教会被迫不让聚会，教会的牧师受逼迫，并且在这个国家你甚至连买圣经也不容易。这些因素会给基督徒带来很大的压力，并且这个国家的环境已经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多基督徒要工作6天，晚上也要加班，在晚上抽出时间参加周中的查经小组也不容易，到了周日也感到很累。在看到了教会所面临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会能够继续生存吗？这样的问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福音的信心，让我们这样怀疑，我们这样怀疑基督信仰的发展，也会让我们更愿意随波逐流，把资源投资于这个时代的财富、名誉、舒适，并放弃对福音的热心和投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呢？其实路加这个作者，这个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的作者，之所以写他的福音，是来鼓励我们，并且不只是他的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套，他写这些是来鼓励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福音和神的计划的信心。他的写作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扩展，教会的成长，这些是神在掌管，是神一定会实现的计划。正如大纲下面的结论，今天的经文的信息会让我们放心，会让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必然亲自掌管福音的扩展以及教会的成长。我们不用怀疑教会的未来，教会能够继续生存，这是因为教会的生存，教会的兴旺，不是一件依赖人的事情，而是一件完全依赖教会的头，复活的主耶稣的事情。并且在基督再来之前，他在世上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让福音扩展到地极，让教会不仅生存，但也不断的成长。经文是如何帮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在我们开始查考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思考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其实在过去几周， Henry 和 Tom 有帮助我们看到大纲上面的经文，也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是《使徒行传》的一种脉络，让我们看到本书的进展。首先在1到6章，我们看到了使徒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 福音火车到了第一站耶路撒冷，然后由于犹太人的逼迫，基督徒被分散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见证。既然福音火车已经到了第二站第三站，我们是不是期待他马上到达第四站，福音被传到地极给外邦人？其实在福音能够被传到外邦人之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火车碰到了一个重大的障碍。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障碍，我们第一个要点总结得更好，教会面临了一个致命的威胁。这个致命的威胁来自哪里呢？来自扫罗的逼迫。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九章一到二节。第九章一到二节，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他到达祭司那里，要求他公函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缉拿到耶路撒冷。扫罗是谁呢？我们可能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使徒保罗。这个名字是给希腊人扫罗，但扫罗原本是希伯来人，扫罗是希伯来语的名字。当我们查考保罗在圣经其他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对福音的扩展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首先，他是个非常热心的法利赛人，因此他非常讨厌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认为错误的认为福音是假教导，偏离了旧约的教导，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使命，在福音能扩展之前，把福音和福音的追随者完全除灭掉。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路加已经记载了斯提凡被害，扫罗也心软同意，并且保罗不仅很热心，他是罗马公民，能跑到罗马的帝国的各个地方去追随基督徒，并且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看到他非常聪明，非常有说服力，他也很容易说服别人参与这样的一个除灭教会的使命，并且他特别的热心，并且这个热心给他带来很多精力去逼迫教会。九章一节记载了他热心的话语，说他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了扫罗的逼迫。因此当时的教会被残害，八章三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主家进去连男带女拉去坐监。在当时福音的扩展，教会的生存确实面临一个非常致命的威胁。那么我们21世纪的教会会不会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呢？当然会，我们已经刚刚提到了一些问题，提到了政府的逼迫。在世上的很多国家，政府会把教会当作威胁他们的权柄的势力。实际上圣经吩咐基督徒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掌权者还是掌权者所派的官员，但是政府还是受到威胁，所以会迫害教会。除了迫害之外，也有另外一种威胁教会的因素，假教导。现在在西方国家，很多神学院和牧师都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在同性恋和性别教导上。他们这样导致了他们越来越偏离福音所吩咐的悔改。如此的假教导也会威胁教会的成长和生存。 既然有如此的一系列的威胁，教会到底是如何能够站立得稳？福音是如何能够扩展到自己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第二个要点，主耶稣奇妙的介入。首先，路加记载了主与扫罗相遇，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三到第五节，九章第三到第五节。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当他往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又有声音，主耶稣的声音。他所说的话非常有意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虽然基督复活升天了，但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扫罗迫害基督徒，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迫害基督本身，基督的身体。我们服侍关怀基督的身体，那就意味着我们向耶稣显示我们的爱。但是保罗这样迫害教会，这就等于他在迫害基督。所以在扫罗问了他是谁之后，基督就回答，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扫罗在那时一定感到非常惊讶。让我们猜想他的思想，难道福音的消息是对的？难道那位被钉死的耶稣的确复活了？的确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君王，基督神的儿子？难道我那几年的使命完全出灭教会，实际上是在迫害我所等候的弥赛亚？怪不得第九节说他不吃也不喝，他肯定需要时间去接受那避免不了的事实，他所敌对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在他透露他的身份之后，复活的耶稣在第六节就吩咐他，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然后第八节就说他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革。但主耶稣向扫罗的异象不是这个记录唯一发生的异象。第十节，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起来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属的人，名叫扫罗。你看，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使他可以再见到再看得见。我们是不是能够想象亚拿尼亚在听到了这样的吩咐之后的回应？主啊，你开玩笑，你不知道吗？扫罗逼迫了那么多基督徒，当斯提凡死了他也在场里，然后你要我去跟他说话。亚拿尼亚肯定充满恐惧。主耶稣在第十五节回应，他的回应非常值得看。第十五节，主对他说，你去吧，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主耶稣的介入太奇妙，原来这位扫罗是撒旦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毁灭、出灭教会的器皿。不管是扫罗的对法利赛人教导的熟悉的热心，他能说服人的聪明，他罗马公民的身份， 这一切都让他成为撒旦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器皿，去迫害教会。但是掌管一切的主已经提前拣选了他承担另外一个使命。福音火车马上要到达第四站，福音将要扩展到外邦世界，并且主耶稣在这里介入了来呼召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来实现这个扩展，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让我为了思考这个事情，让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是个足球迷，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家小俱乐部培养了一位很厉害的前锋，然后在这家小俱乐部对见一家大俱乐部的时候，这位他们青训培养的前锋进了很多球，使这家小俱乐部得到令人惊讶的一个胜利。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大家可以猜想。这家豪门球队马上为这名前锋开出一份他们无法拒绝的报价，结果这位前锋就转会到了这家豪门球队，为他们进球，帮助他们攻击其他俱乐部，包括自己的母队。扫罗就是这样的情况。正是在扫罗的逼迫威胁福音的扩展的时候，我们发现主选择他，为他做工，为他参与福音的扩展，给外族人传福音。感谢赞美复活的主的大能和怜悯和恩典，他确实完全掌管福音使命来扩展他的国度。在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亚拿尼亚就鼓起勇气去拜访了扫罗。他称呼他的方法比较有意思，扫罗弟兄。原来逼迫了教会的扫罗成为了教会家庭的一分子。然后在亚拿尼亚按手之后，十八节说扫罗就能看见了，就起来受了洗。原来威胁福音和教会的扫罗借主的奇妙的介入，成为了扩展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徒保罗。感谢主的奇妙的介入。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世界呢？主与扫罗相遇，主拣选了扫罗，当然这是一次性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教会的成长并且福音的扩展都是来自主耶稣的介入。在表面上事情可能看起来很黑暗，因为逼迫，因为家教导，因为各种因素，福音的扩展受到了威胁，甚至教会的存在受到威胁。但是教会不是由于人的力量或者智慧而存在扩展的，教会是有复活升天的主耶稣超自然的大能而存在和扩展的。他能使一个邪恶的残酷的扫罗回转，拣选了他成为他器皿，在外邦地区扩展福音。他也曾经是你我邪恶的你我回转，他也拣选了 我们成为他器皿，在我们的社交圈扩展他的福音。不管教会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邪恶多么黑暗，他也能够发出光，让原来处在黑暗的人回转，成为他扩展福音的器皿。让我们确信主耶稣的掌管和大能。那么主耶稣的介入有了怎样的结果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要点。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19到31节，我们看到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这个转折有两个方面。首先在19到30，我们看到扫罗的传讲，来逼迫教会的扫罗立刻去传扬福音。第20节记载了扫罗在大马士革的传讲， 说耶稣是神的儿子。21节记载了当地的人的惊奇，他们很难相信这位原来逼迫教会的现在传扬了 主耶稣。然后正如他原来逼迫了基督徒扫罗也受到了逼迫。23节记载了过了许多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掉扫罗。但第25节记载了他的门徒帮助他逃避，然后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同一个过程，传扬、怀疑、逼迫、逃避。当地的使徒很难相信他是门徒，但是27节记载了巴拿巴把他的故事介绍给使徒。当巴拿巴说扫罗看见了主，这肯定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有资格成为使徒，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然后现在这位扫罗，除了12个使徒之外，在整个使徒行传只有他同样看见了复活的主。结果第28节说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同出入，奉主的名放胆讲道。然后29节说犹太人又要杀他，又要逃跑，他又要需要逃跑。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介入产生了这样的戏剧性的转折。那位原来压制了逼迫了福音逼迫教会，竟然最终成为了放胆传讲福音的人。那位原来逼迫基督徒，竟然成为了受逼迫的见证人。使徒行传剩下的部分都是在记载 这位扫罗的传教和受苦。他让我们看到原来迫害教会的扫罗成为了神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具，来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功，我们也受到了极大的福分。你手里的圣经新约，就是后面那个部分的一半是来自保罗的笔，很多非常重要的教导，包括因信称义，包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都是来自保罗的书信。路加在这里记载了保罗的呼召，当然帮助教会，帮助我们更加确信这些教导。但是主的介入不仅在扫罗身上产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享受了主的介入在我们生命中实现了同样的戏剧性的转折。我们不一定像扫罗那样原来去逼迫教会，但是我们可能原来把福音当作奇怪的消息而不愿意接受它，但是由于基督的恩典，由于他奇妙的介入，我们也经历了戏剧性的转折。主也使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也使我们充满圣灵，结果我们也愿意传扬福音，甚至愿意为福音受苦。今天早上我们特别开心庆祝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旭然的身上，这里的基督徒都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全世界里，复活的主耶稣不断地在重复这个光照人的事工，使那些原来拒绝福音的人因为被发光被光照，就回转成为基督徒，成为愿意传扬福音的人。使徒行传 屡次记载的 总结就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光传。主耶稣奇妙的介入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并且他的介入也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1最后一节经文。那时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来，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人数增多起来。原来扫罗的迫害使教会被残毁，但是最终由于主的介入，扫罗起初的威胁被消除，让教会得到了平安，被建立起来。并且最后的部分说教会的人数增多起来。我们再一次看到掌管一切的主耶稣在掌管他的计划，扩展福音，建立教会。其实当我们学习整本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为他的子民的计划就是让他们人数增多起来。去年学习出埃及记的也曾经看到了耶和华又让以色列在埃及人数增多起来。现在那位耶和华成了肉身，主耶稣在进行同样的过程。在东方集权政府可能会攻击教会，使之压制福音的扩展。在西方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也会攻击教会，使之压制福音的扩展。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在天上复活的主耶稣掌管一切，为了使他的福音得到扩展，他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如何回应这一切呢？首先我们要确信复活主的掌权，确信主耶稣的计划一定会得到实现。让我们试想，在扫罗残害教会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会有怎样的心情？他们肯定会感到忧愁，感到胆怯，想要保持低调，随波逐流。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幕后真实的情况，知道主已经拣选了这位迫害他们，知道主准备利用他来扩展他的国度，这应该帮助他们有完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同样的，在我们的时代，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忧愁，感到胆怯。但是我们要记得，不管那攻击教会的势力多么强盛，他还是没有复活的主耶稣那么强盛。在他指定的时间，他可以马上发出光，拯救一个像扫罗那样的人，或者是同样审判这样的人，让福音继续扩展。所以我们首先要确信主的掌权，其次如果我们确信他的掌权，我们会不住地向他祷告。在这个堕落的时代里，我们会面临各种对福音扩展的障碍，不管是小到铁路罢工，或者大到政府的逼迫，我们要不住地祷告，求复活的主来扩展他的国度。并且因为我们确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更愿意投入福音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投资者，你们不会选择那些要下降的股票，而要选择那些将来价值要提升的股票。福音股票值得买吗？值得投资吗？当然值得。有可能这种股票现在表面上价值很低，有嘲笑，有侮辱，有教会面临各种迫害。正如扫罗那个时代的教会，现在教会暂时会面临残害迫害，但实际上福音股票非常值得投资，这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保证人，复活的主耶稣。他现在必然亲自掌管他的计划，使福音扩展到地极，并且他将来必然再来审判他所有敌人，并且使所有相信他的福音的人承受一个 不能朽坏的，没有逼迫的新的世界，新天新地。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个福音。为什么扫罗愿意为福音付出那么多？是因为他明白耶稣的确复活了，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也明白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我想恳求你们继续探索福音，看这些事情确实是真的。其实这个故事也会鼓励基督徒，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人，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肯定无法回转，但是如果神能够拯救一个像保罗这么邪恶的人，迫害教会，要完全出灭教会，那我们想到的慕道友有那么糟糕吗？肯定没有。如果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继续仰望主，等候主，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财富和恩赐投入这个使命，一直到他再来拯救我们。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扫罗的呼召记录给我们。因为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确实有时候会感到沮丧和忧虑。复活的主，感谢你提醒我们，正如你那时介入了，让扫罗悔改成为大胆的福音见证人，同样你现在还在介入，让人悔改传福音，使福音扩展到地极。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关于你的计划和你的掌权，从而愿意投入你的使命，像扫罗那样，因为明白福音是确实的，就愿意为你的名而受苦。阿门。